门训，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学位，但是我要求你上了我的课，你要渐渐的变得有学问，有一个学习和不耻下问的训练和能力，呀，今后你在各行各业在哪里都可以为主去发光的。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那个门训的精华在这里。而今天的大专院校，包括神学院，比较多的看重这个学位。我不是完全否定学位了，但是我觉得学位跟学问相比呢，我更看重有学问的人。呀，所谓学问，有学问的人就是遇到事情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难，而不是有了学位，但是面对学问却一筹莫展，那是其实蛮可怕的。整个今天的教育制度也都变成这么一种体制了。好，我们做个祷告，开始了。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世上，这些年来让我们看见，主啊，原来你在乎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你自己就没有去读过神学院，也没有去拉比那里受过教，也没有像保罗似的，在加马列那里就是受到过熏陶。当然，保罗也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个世上最有学问的人。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学位，但是学问和学位相比，我们宁肯得到从主那里而来的学问，呀，所谓学问，就是谦卑好学、不耻下问的生命，呀，遇到事情愿意去学习，呀，然后不耻下问，可以去学习，并且学得会，然后遇到事情还能够不断的问人，愿意把鼻子下面这个器官打开，去问一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都是你的老师，愿意去问、可以去问的人，就成为有盼望的人。主啊，一个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人，必须是有学问的人。我们不拒绝学位，但是我们不执着学位。学位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与你同行，有主的陪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上个礼拜没上课，我们休息了一个礼拜，我就发现大家很开心，每上一个礼拜的课，大家很快乐。我想偶尔给大家一些快乐是好的。张扬，上一次我们讲到哪里了？你关了麦克风了。你关了麦克风了，所以我听不到你说话的。
哦，好，
哎，好了，现在好。
讲了恩赐和职分的区别。
以弗所书讲的第几章第几节了？
四章十一节。
呀，好，上一次我们其实就讲的，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讲12节，往下讲。张扬，帮我把12到14节读一遍。
好，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阿门。
这个呢，盼望弟兄姐妹了解一下，我们之所以要来到教会，What's the point？我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的目的何在？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不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可能讲难听点，我们连活的必要都没有了。 就是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可能也会迷茫啊，也会不知所措。那我们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来到教会如果没有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异象，我们其实是仍然活在一个绝望之中的。在4章12节，这里讲的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圣经这么讲，我们怎么思考？为要成全圣徒，如何成全？如何成全？那这里边在从内心的动机就有一个我常常跟大家讲的所谓的利他的心态。如果我们来到教会，如果心里边没有存一个利他的心态，我们仍然存留是利己的心态的话，你在教会的时间也不会太长的，你在基督的身体也很难去 survive 的。所以这是一组矛盾呢，大家很小心的，因为利己是我们的本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对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然后去到一个利他的心态，这个飞跃其实靠自己飞不过去的，你会在飞的过程当中，中间啪嚓一声掉到地上。所以这个利他的心态只能上帝赐给我们，这也是一个恩赐。上帝要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就是你心里边的动机开始要效法主，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效法你，这是你的祷告，这是你的意愿。你没有这个祷告，没有这个意愿，可能神也几十年都不会帮你的。注意啊，上帝不会勉强你有一个利他的心的，你要想一直抓住利己的心，有的时候走到某一个地步，上帝甚至可能任凭你，好吧？你既然愿意如此这般的利己，那就由你吧。所以这种从利己到利他的这种，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意愿。所以这里边所谓利他呢，就是要成全他人。所以这里边又有一个心态，这个利他就有一个 foundation， 就是我要以他人得益处为满足和喜乐。这个很难的，就当我们听见我们的同伴、我们的发小、我们的就是跟自己可能会有关系的、有竞争关系的，包括的人，包括这样的人呀，那他如果得了什么好处，你摸摸心，你高兴吗？还是不高兴？还是明明不高兴还装的高兴？或者说我其实是不高兴的，但是我要装的高兴，我主要在人前显得很高兴。这个很考验，这灵魂拷问的事情比较难的，这里这个需要去我们慢慢在神面前操练呀，特别是遇到一些益处啊、权柄啦、好处啦、荣誉啦，能够去让。我昨天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跟他谈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话，我就跟他讲，他是某一个部门的未来的负责人，已经有一个负责人在他的前面，可能要70岁了，要退休了。那他呢30来岁准备接他的班，那他也对这个70来岁的这个前任负责人呢是有些不满的，也告诉我说他做事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说了很多他不对的地方。然后我就说，你的批判性很好，批判性是学习的一个其中一个工具，能够看到人事情和历史的一些偏差和不足，这个眼光很好。但是你如果仅仅是有这种眼光，你没有一个看他人比自己强的这种属灵的品格，我猜你在教会里的不会服侍太久， 一般就是3、5年就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很难去容忍他，很难让人比你好，很难让一个功劳归向他，跟你无关。我说你很难在教会里走太远的。我说你要自己问自己，你还想不想在教会里服侍？不想也没有关系，你赶紧离开，不要在这个神的牧场当中去 occupation，去白占地图，啊，侵占各种不同的岗位，你又不用心去服侍神。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在教会里呢？你的情况是有那么多学位，对吧？找个工作应该是不会太大的困难，你就去世界上去奔跑去吧，啊，不要跑到教会里边去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我说你祷告，祷告以后再回答我。他说这个问题我已经祷告过了。我说你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结论我还是要服侍神。我说好。我说如果你真想继续在教会里服侍神呢，你每一个月的事工报告，你记住不要去贪功，不要去抢夺荣耀，也不要高举你的骄傲。我说我希望在你的事工报告里边看见都是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他们的功劳比你的大，你只是一个卑微的跟随者和学习者。我说，你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呢，你这个路可以走得远一点。如果你样样都要求益处啊，求好处啊，求荣耀啊，什么都要抢啊，我说你可能服侍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也走不远了。我的这个很考验一个人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当然，这个不是单单在教会里的岗位才会发现这种情况，你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你跟你的父母也是一样啊，你跟你的孩子也是一样啊，离你越近的人越容易有这个东西。夫妻之间吵个架，互不相让，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配偶比你好嘛，比你厉害嘛。你不服气嘛？对不对？讲白点就是这个，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能不能让他一下呢？他要厉害就给他喽。我回想起我跟师母的关系，在30多年了，师母是那个让我的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是谦让。好的，老公，你说的都是对的。呀，我会尽我所能配搭你，呀，顺服你，也相信神对你的带领，无论。这个天底下发生任何的事情，呀，此心不改，此志不渝。每当听师母这么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了，我马上就会跟他讲，我说师母，我错了，我肯定跟你说话的态度不对，肯定语气不对，我反正就有一个错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先给你道个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俩会抱一抱，啊，亲一亲，就过了，这是我们夫妻之间。解决的问题，谁也不完美的，谁都会有毛病的。我的毛病比他多了。我从小在中国大陆成长，又经过文化大革命，你想想我经历多少戾气啊！啊，凡事不让人呐，得理不饶人呐，到今天也会这样子。老我总是时不时会出现的。那你是哪个角色？假如你是做师母那个角色的，呀，那你该如何面对一个这样的难搞的人？困难人，啊，没有一个巴不得希望对方好的这个心态，过不下去的，啊，没有一个原谅宽恕的心，你也过不下去的。我们挑毛病的能力都很强，但是原谅人、宽恕人的能力通常的比较弱，对吧？所以这是圣经真理向我们发出一些呼召，就是你愿不愿意成全他呢？啊，这里边特别对你们今天做姐妹，我拿着师母的榜样，本来这句话应该她来说，她不说，我来替她说嘛。对你们当中做姐妹的，就要学习这种谦卑柔和的心，这种成为神眼中那宝贵的姐妹、宝贵的女性，啊，那种谦卑柔和顺服的心，因为今后你要交账的是基督啊。 不是 somebody else，不是某人，那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特别是姐妹的呼召，我们作为姐妹要清楚，尽量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原生家庭啊、成长环境啊，所搂袭过来的那些老我和那些罪孽的状态吧，罪态，要 bring up 到夫妻关系里边来。呀，那男女其实都是一样，遇强则强，遇弱则弱，都是这么一个性格。这个性格讲白点就是悖逆了，没什么可夸口的。呀，每个人都是，卑微的很。成全他人，再加上这里保罗讲的是成全圣徒，讲的是教会里面的，在教会里面彼此配搭同工的时候呢。就是一种相互成全。今天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大家也都对方舟阿姨这个角色呢，产生一些不同的讨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很烦方舟阿姨，老是催我呀、啊、催我呀、啊，催得烦了。包括牧师在内，有的时候他是很关心我的人，也关心教会的事工了。凡是跟我有关的事情，他都有责任告诉我。但他礼拜一也会来给我打电话，我有时候就会烦了。我说方总啊，没什么紧急的事，礼拜一别烦我，别来找我，让我一个礼拜有一天处理一些家里的事情，好不好？去付个账单呐、啊，然后去看个病啊，然后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跟师母去外面去做一些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家里的事情，有些做不到啊，那方总还是得来提醒我。那我们大家都会对方舟这个角色呢，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态度、观点、看法。但是大家安静下来之后呢，发现方舟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在成全教会、成全弟兄姐妹，而往往这种人不容易得的，不容易落个好，通常被人批评的。他还要做到一点什么呢？被人批评，他还要去爱这些批评他的人。还蛮难的，昨天晚上我们可意来了，可意来了，让我们去请可意吃饭，在饭桌上我就拉拢身边的 Michael 啊，焕辉啊，可意啊，把他们四个拉拢起来，一起来针对方舟阿姨欺负她一下，我就说一句很吊诡的话，欺负人的话，我说你敢不敢欺负方舟阿姨啊？你这个话叫人怎么回答嘛？说敢。那自己很坏，说不敢，说明方舟很可怕，这是逻辑上的二难定理。结果昨天他们几个人回答的时候呢，有些人说敢，有些人说不敢，两头在那晃。他不知道我给他们下了毒药了，这是逻辑上的二难定理，不管什么回答都是错的。所谓的二难定理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敢欺负方舟阿姨，哎呦！那我自己就是一个坏人了，我怎么敢欺负方丈姨？大胆！我不敢欺负方丈姨。哎呦，那方丈姨得多厉害呀！这是日常生活当中，那方丈就会很伤心了。原来你们这么看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我说马上对不起了，我就跟方丈说：“哎呀，你不要介意，牧师拿这个玩笑来欺负你了。拿逻辑学的二难定理，也欺骗其他人一起来欺负你了，拉帮结派了。”这些可以讲得开的主内吧，还是一个彼此欣赏、互相成全呀。那记住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相互之间为了成全对方而存有的这个基督的心，我们是很难做到下面的各尽其职的。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我是很感恩的，大家都在各尽其职。礼拜三的时候，方丈也就在等，等两个视频来。不来的话呢，他就要找人去顶替。他最容易欺负的人呢，就一个师母，一个我。别人一不录视频，一不怎么说，打牧师去做什么事，师母就做什么事。我跟师母是 ready，时刻准备的。你什么吩咐，我们马上做。我们要各尽其职。我们要成全方舟阿姨，让她所做的事情感到喜乐，感到满足，这是我的心。 我跟师母都有这个心。我说，我们只要能够成全方丈依，这就是我们 for life，我们这一生要怀的心思意念。不管他说什么，你都是对的。我们在成全你，啊，你也在成全我们，相互互相的成全，这才有可能达到各尽其职。否则人呢，稍稍在任何一个关节点上给你使个绊，给你下个套，给你在路上丢块石头，你马车都走不稳的，对吧？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我什么证据你都抓不到，但是我就给你使个绊，我就说一些话呢，噎你气你，叫你服侍不下去。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看他人比自己强，想方设法去成全他人的心，走不久的。我跟方舟走了，然后彼此配搭服侍22年，今年进入22年。哇，我一说想一想，22年，麦克还要久，麦克跟我服侍24年，比方舟还要多2年。我刚到那个美国那个教会，麦克就是那个教会的专门负责青少年的一个执事同工。呀，我们也是一见如故。背景呢，我们俩不一样。他是9岁就从台湾来美国的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中文讲的也结结巴巴。他有时候讲的要帮我翻译。所以他也是，他跟我之间也是相互之间需要彼此相互之间的成全，然后磨得久了，我们大家在灵里边就相互的信任，一起来信靠神，所以就能一起走到今天。跟麦克是时间最长的，到今天走了，来我来美国多少年，跟麦克就是彼此配搭多少年，彼此信任就是多少年。而且我觉得我跟他没有加个引号，我跟他没有个人关系。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我没有跟他说，好像悄悄摸摸两个人，哎 Mike 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啊，哎 Mike 你为什么这么支持我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种个人的这种感情和关系。但是我们之间就是一个为了基督，我们 for him we serve together， 为了他我们彼此的服侍。就这一个动机，这个价值观，这个心思意念，我们一走了24年。我觉得是一个 miracle， 在人世间有一个人跟你同行了24年。哎呀，麦克，我是打心里边我是很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没诡诈，你知道吧？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也没诡诈，他父母也没诡诈。他哥哥也没鬼在，没见他哥哥。我们去台湾短宣，他哥哥他们兄弟俩就在一个房间，打开行李，打开钱包，打开他们所有物，然后像我在旁边悄悄地看，他们哎，这个给你哥哥，哥哥说那这个给你吧。两兄弟还在像小的时候分配一些自己的私有的物品，有些是一个纪念币啊，有些是个什么纸张啊。小东西我也忘了是什么东西，他们两兄弟就在互相交换的小礼品，好可爱。所以他们一家人我都很喜欢。他爸爸是台湾的东海大学第一届的毕业生，呀，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后来来到美国做教授，呀，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物了，呀，那个时候仅仅有 Google。还没有别的这种强大有算力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时候，他就对 Google 如何运转的算力他都很熟悉。他说为了让我们教会，也为了让牧师的讲道能够排在 Google 的排名的前1到5位之间的位置，那是很不容易的。他就要如何在 Google 打进去什么信息，然后 Google 就可以做什么事情。他那个时候你想快20年前他就会做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只要打我的名字，王保罗牧师讲到，在 Google 在那个 YouTube 一打，我的名字就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前5名全被我占领了，市占率是很高的。 他那时候就很熟悉的，我完全不懂。他就讲的算力，那时候我听不懂他说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在讲 AI 了，那只是我是不懂而已了。只是那个时候的 AI 比较初级，还是人力所控制的，啊，没有变成一个系统。现在开始往系统方向走了，啊，感谢主，也是成全信徒的动机，以致教会可以达到一个各尽其职的果效，对吧？然后呢，第二点才能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经文是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大的身量。这里边核心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身量是我们活这一生的目标。知道什么是身量吗？身量，啊，身量包括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包括我们的身材的大小，包括我们心思意念的成熟，这叫身量，呀，是一个全面的指标，呀，要有基督的身量。基督的身量就是有一个效法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本体的趋势，呀，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会看见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达到，或者是成为，或者建立基督的身量。那你要想达到这个的话呢，你要达到这个身量的话呢，你就必须圣经讲了几个标准，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核心价值观。我跟麦克啊，跟方中啊，为什么有20多年的服侍，直到今天还在一同的服侍神呢？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观，仅仅是你带着自己的目的来到教会的，然后跟牧师啊、跟方舟啊有一个表面上的关系，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式，坦率讲也不持久的，你自己也知道，不持久的，很快你的目的达到了，你就会离开了。那很快这样的人很多了，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都是自己生命当中。的过客，我觉得跟我是过客是很小的事情，没有问题。但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生命的过客，那我们就可惜了。原来你认识半天耶稣基督，你不过是个过客，跟主没有关系。啊，你在真道上跟基督不同，同归于一，没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那如此这般，其实我们这条路也走不远。当你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谁是神的儿子，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自己问问自己：你认识神吗？请问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每个人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功课：我真的认识主吗？我所认识的主是一个怎样？我们可以不妨写一个，做个功课这样：我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为他画一个图，给他写一个 list，写一个你认识的基督是怎样的？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是喂羊舍命的，他是走上十字架的，他是谦卑的，啊，他是爱羊喂羊舍命，他是走遍各城各乡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他能医病赶鬼的。你把福音书当中描述耶稣基督的，都把它给 drop 到一起来，看看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哪些，跟你有哪些关系？你真认识他吗？一个真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他是必然有一个结果，你的生命就会长大。如果你真认识耶稣基督，说明耶稣基督那个 DNA，他的形象和样式。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成长的驱动力和营养剂。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成长，因为认识他。我们每件事都跟他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我为什么做这个事？ 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我可以长大成人，不是单单成长，单单成长我可以长100年，我再长1寸，成长1秒钟，那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呢，是在基督耶稣的时间里边成长，在他的期望里边成长，不是自己的期望。好了，最后一句话了。当你有了这几样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圣经没有让我们成为12岁时候的耶稣，也没有让我们成为刚出生的耶稣，乃是长成的身量。成年以后，18岁以后，20岁以后，25岁以后，甚至30岁以后，总之是他成熟的。完美的一个身量，这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啊？为什么要在教会里服侍？为什么要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原来是长成基督的身量。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可能在教会里参加敬拜聚会，那回到家你可能见到儿子就扇一巴掌，见到女儿就踹一脚。见到老公就说一声滚，对吧？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生命的光景和状态。偶尔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成为每天的习惯，你问问自己，你真信了主吗？耶稣真的跟你有关系吗？可能没有关系，可能有一点关系，可能一些有限的关系，或者有一些可有可无的关系，跟你就没有一个身量的关系。有身量的关系，就是你的今天，你这一刻，总在跟你的前一秒，跟你的昨天告别，跟你的老我告别。为什么？因为你生命当中会越来越多耶稣基督的身量，就是越来越像主，蛮有能力，蛮有恩典，蛮有谦卑。蛮有舍己，蛮有爱的呀。我们其实是没有爱的，不是我们爱，是神仙的爱我们。就当我们经历我们生命感觉有爱的时候，有三种反应的。第一种，我还不错，你看我很有爱心，看见路边的乞丐，我还给你1块钱、2块钱，我很有爱心，觉得自己不错，对吧？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很快就走到这一点去了。那么第二呢，你当天面给钱，给他10块钱，还对他一些劝勉，你快打工去吧，大小伙子的，你干什么不打工呢？手有手有脚的不打工，你想干什么？觉得自己很好心，劝勉了他，给了他人生的智慧，给了他人生的许许多多自己认为对的东西，这是我们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呢，就是不在伤口上撒盐。你给了他钱，也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你是谁，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做了什么事情。这是我们行善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行善，还生怕别人不知道的话呢，坦率讲，你行的未必是善，你行的是你期待中别人看你为善的那个 expectation。而已，你期待用你的行为去夺取、赚得啊其他人对你的肯定、认同而已，没有其他的别的东西了。你有的只是骄傲，只是贪婪呀。所以这就不是身量。有身量的话呢，如果你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因为当基督的身量在你生命当中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那些东西。老我的东西、撒旦的东西、世界的东西，就没有位置在你的身体里边了。你记得耶稣在赶鬼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给一个人赶了鬼了，这个人打扫干净了，他不成长啊，他不让基督的身量充满自己的身体，他仍然活自己的老我。那另外7个鬼就来了，咦，怎么这个人的这个灵魂的空间这么干净啊？都没有人住，我们去住了， 他招来七个鬼，七个鬼住在他的身体里边。圣经说他的光景比过去更加糟糕，更加难搞啊，以后就不得安宁。所以注意"身量"这个字，它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集体的概念，是蛮有基督的身量。好，第三点，不再被人的诡计所骗，而去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今天特别到了末世，就比较容易让人去经历的。圣经让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我们总以为小孩子是一个很美的，多可爱啊！可一带着娃来我们家住了几天，每天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呀。然后我都不敢抱他，我甚至怕他不喜欢我，我在旁边等。结果昨天吃饭的时候，焕辉就大咧咧地跑过去，拿起来就抱了。他也很开心，我想，哎呀，我太斯文了，就今天我要抓紧一个时间，赶紧抽个机会抱着他，然后让可一给我拍拍照片，要不然今天下午他们就走了。我就对可一有点意见了，我说你怎么就今天就走了？要待也把明天待了呀，主日啊。好了，我就忍住没说了，心里边想一想说他，我就没说他。小孩大了。孩子大了，父母做父母的不要老责备了，呀！但是我在这里讲，为什么不要做小孩子？想过没有？我猜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想过的问题。其实小孩子是最残忍的，想过这问题没有？你像你把他生了出来，父亲也好，母亲也罢，特别是母亲吧。累了一天了，刚想睡一觉，他这边就哇的一声哭了。理不理他呢？你不理他，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会说："你怎么做妈的？你想让孩子哭死啊？凭什么这么对孩子呢？你为什么不能走去关心他一下呢？"做母亲没话讲，乖乖的跑去又去照顾一下孩子。好了，照顾完了，刚刚睡下来，躺一躺吧。瘫在床上没力了，结果小孩子不会体恤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他说哭就哭。小孩子一出生的想方设法要控制父母的，这样要一定要去想办法去撤走父母，让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我身上。他要捆绑你，他要控制你，而丝毫不考虑你的需要。所以有人说小孩子是最残忍。啊，也是讲的这个道理，所以圣经让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不做小孩子的意思，就表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身量，有了基督的身量，就表示我们开始走向成熟，不再被我们的单纯、幼稚加个引号的可爱所环绕，以至于我们分不清好歹，不知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觉得我只要单纯。我只要有什么东西直来直去就好了，这是小孩子的样式，呀！如果你不再做小孩子，你就要去思考，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是叫人得益处、蒙祝福的。如果说我们的所言所行没有给人带来祝福，坦率讲，你就像个小孩子。小孩子并不是正面的描述，乃是说你不成熟。没长大，没长大也没什么值得可夸口的，反倒要快快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要再继续做小孩子。这句话能够常常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劝勉。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再做小孩子，帮助我学习做大人。这个大人不是说人的老奸巨猾，不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不是说更加有能力去逃避、推脱一些责任，乃是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是负责任的，基督是守界限的呀。这是我的使命，我就走上十字架，你们谁都左右不了我，这是我自己要去。所以基督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他不是小孩子，他也不所谓的单纯，也不求自己什么可爱，他就完成天父的使命呀。为什么呢？ 不做小孩子的第一要义，就是不要在众人的诡计，不要受骗上当。这个时代的骗子太多了。前一个月吧，这一月以来，在教会发生好几起这电话诈骗的。这某某某张扬啊，你知道吧？有人用你的名字在华盛顿去银行、去国会、去白宫行窃、行骗，现在白宫的 FBI 呢，要来找你，要跟你聊一聊，你到底最近去哪里？你把你的行程表告诉我，这个礼拜以来你去过哪里？去过何方？你见过谁？谈过什么话？有没有谈话当中讲到川普？讲到白宫，讲到国会，那你就要想了。如果说你所提供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们还有奖金，你还得把银行户口给我，我要把钱打进去，多好听啊，多良善啊！那我们教会也有人听了这个以后，也会因此还软弱而不一定跌倒，至少是停留。咦，还有这样的好事？这样欺骗的法术在我们身边是处处可见，你稍稍一不留意，就容易上当受骗。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受骗上当并不羞耻，但是需要警醒的一件事情，谁都有可能被骗。如果是被骗，损失一些钱财，还好了，so far。So good，还没有坏到极点，但是最怕什么呢？最怕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种人我见过呀，我一些很好的朋友，很老的朋友，几十年的朋友，有天突然给我打电话来说：“王牧师，圣经没有提到三位一体，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讲三位一体了。”不存在圣父、圣子、圣灵。我说明明有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最近在他们的家乡，他是在西安呐，陕北，从陕北到西安的这么一个人，一个姐妹，就有不同的地方的人去到他那里，给他传讲一个不要相信三位一体、三一论的这么一个真理。圣经没有讲，你就不许讲。而且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圣经也没有讲，也不许讲，三一论不许讲，基督论不许讲，末世论也不许讲，他限定了很多东西。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个人从哪来的？怎么突然间来了解一下，原来是从韩国来了一批宣教士，在中国这里传福音，去到他们那里，就跟他传讲一些异端的消息。他就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最后他就决定随从那个异端来跟我作对。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啊，我说你就安静吧，我说宁可你什么都不做，你选择祷告、祈求和感谢，安静在基督里，或者来得更加真实一点，否则你现在所做的，很快的成为一个虚假不真实啊。对不对？你想想，这是你的生命诉求吗？你真的这一辈子就要如此这般吗？他也不敢说。我说你可能真的是需要重新思考你的生命的光景，你到底你此生呀，你要做何事？你要成就怎样的呀？就是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有没有？后来过了。差不多就是 COVID-19 吧，3、5年吧，至少是。他有一天打电话来跟我讲：“王牧师，我前几年用异端来逼迫你，是错的，我错了，求你原谅，不要再计较我。”我说没有计较你，但是也鼓励你以后不要再去随从这各样的异端，以至于你的心呢在不断的摇动。后来我就有一次跟他谈了一次话，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受这些异端的影响呢？ 我跟他谈了大概2个多小时。我说你要思考一下，why 为什么？你为什么会受到这些异端的影响，而自己完全不自知？为什么你跟我一讲，我马上给你 reject，给你 say no，不可以？道理何在？他找不到原因。后来我就跟他把底牌给揭开，我说你想想，会不会是这种可能？就是你的心呐，已经失去了安静，总想有些丰功伟业、伟大的事业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然后你能够成为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你所在的地区当中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你总想做一些事情是属于自己生命当中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件事情，会不会？他想一想，他说对的，我缺乏一个安静。我也常常想，我如何能出人头地？我就笑了。我跟他讲，你为何要出人头地呢？枪打出头鸟，冒个头出来，猎枪就会发射子弹，你何必呢？为什么不能够安静在基督里边，不争不抢，不夺，就唯独求上帝的荣耀，自己也不要去求荣耀。这是我对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劝勉，因为这个世界是空虚被你的毁坏到极点的地步。你看有些国家有些人做个食物没有底线的呀，做酱油都是用化学的材料去做的，做蘑菇，做豆腐，哎呀，我看着他们那视频，我吓坏了，我都不敢吃啊。我说最好是自己做，家庭作坊自己做就好了。呀，回归到以前原始的阶段，因为你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公益心，没有一个界限心，你基本上拦不住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试得透呢？呀，好，我讲到这里，给大家一点回应的时间，有没有？这三节经文。好，那我先布置功课啊。今天要做的功课呢，很简单，就是，试问自己生命当中，有没有基督的身量？如果有，那是什么？谈谈基督的身量与我。这个问题你思考足够的话呢，那你以后对你以后的生命的影响，驱动力是很大的。也不会飘来飘去，随从异端，随从非基督的教训，以至于你走上一条不归路，没办法回头的，连悔改的路都堵上好，有没有想问的问题？或者做作业的时候，你也觉得有什么困难，也可以问。没有的话，我就当你会了。试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与我。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就谈什么是基督的身量，基督长成的身量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张扬说吧，我知道你想说话。
我没有要问的，牧师，但是关于您刚才讲到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是很残忍的，这一点我特别表示认同。无论是回想自己，就是说，对自己是如何对待父母的，还有如何对待教会的，都想到很多。伤害的片段，
小孩子伤害父母没底线的，毫无 button line 的，什么狠话都从小孩子嘴巴里说出来，蛮狠的。有些话是足以伤害父母的， 呀，而父母是选择是无条件的宽恕和原谅，大多数，不全部，呀，有一些脾气大、血性大的也会不原谅的，而且今天这个世界以后吧，是越来越缺乏这种原谅了，呀，父母跟儿女，儿女跟父母，这宽恕原谅的几率在降低了。好，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下课了。因为今天可意来了，我等一会下午要送他去机场，我就提早下课一点点吧。应该还有个20分钟、半小时的课程，应该问问你们问问题，我给你们再回答。我看你们回答的兴趣也不浓，那就暂时在这里吧。方舟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快一点。
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堂门训的时间啊，让我们来学习，成全圣徒，让我们学习基督长成的身量与我们的关系。主，就求你让我们来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让看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是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与主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服侍教会的过程的当中，赐给我们一颗利他的心，让我们学习谦卑、柔和、顺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